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今天我们思想，大家可能圣经读的熟一点的话，大概《约书亚记》的爱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都很熟悉。那整个爱城的故事有两章，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七章跟第八章。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从当中我们挑选一些的经文，我们出来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好，那神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进了迦南之后的话，他们面对一个耶利哥城的挑战。原来当约书亚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他心中相当的彷徨，因为平原的攻坚战约书亚他从来没有打过，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墙树立在他面前的时候，约书亚的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走到那个平原，走到耶利哥城面前，他举目观看。那我想他举目观看的时候，他心中正在盘算，但是没想到神给他一个出人意外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个战术战法，居然在不费吹灰之力的这种情况下面，耶利哥城在他们面前倒下了。所以整个的以色列人好像他们的信心就被挑旺起来了。他们经历过一个从来他们没经历过那种得胜，他们经历过一个从来他们没经历过那种喜乐。好像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突然间一下子啪一下子就提到好高。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他们过了这个耶利哥城之后，他们下一个的战略的目标就是爱城。爱城跟那个耶利哥城比较起来来说，简直是小 case 一个，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地方，根本不应该花任何的代价好像就可以拿下来的。但是没想到以色列人就在这爱城这件事情上面，一个那他们看来完全不应该有问题的，变成是他们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他们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其实我们人生我们常常经历过这些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像每个人我们都在说大风大浪好像这些人都经过了，为什么在一些的小事情上面反而他们就跌倒了呢？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的？你们大风大浪都经过了，但是好像你在走平原的时候，走平路的时候，突然间你就拐了一下。你们走山路的时候，你们会很小心，对不对？所以你们不大容易摔跤。但是你们在走那个大马路的时候，你们觉得没事的时候，突然间沟里头就是那个阴沟里头或者那个水管盖没盖好的时候，突然间拐一下的时候，那时候摔的时候是什么？是非常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说一件事，就是阴沟里头翻船，那是什么意思啊？阴沟本来是什么？就不应该行船的地方，但是确实你是走到一个阴沟里头，这个船里头就搁浅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好像原来不觉得有事情的，反而现在有事情。那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你如何来面对？你如何来翻转？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叫转败为胜的秘诀，不是我有什么秘诀，而是说圣经里头好像也讲到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我们思想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觉得平顺，但是可能你会因着平顺你就跌倒，但是跌倒之后的话你也不要太沮丧，总有让你可以起来的时候。怎么起来？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简单的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的话，神让我们能够学习转败为胜，第一个最关键的话，我们要在学习什么？小事情上面忠心。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在小事情上面忠心。小事情上面的忠心能够让你胜过不冷不热。我们跟主耶稣说，你不要不冷不热。为什么需要在小事情上面忠心？你们来看七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五节。我们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圣经，我们从第七章的第二节我们同念到第五节好不好？来，当下耶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的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在经历耶利哥城这样一个巨大的胜利之后的话，很多的以色列人不觉得爱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所以当这些人的代表就是探子一进到爱城那边去刺探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军情回来之后的话，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必将40000的以色列人全部差遣去打仗，差多少人就好了，2000-3000人就够了，那边的人实在太少了，你不必都去，爱城这个弹丸之地人又少，不会出一只你就可以拿下来了。听起来真的是好酷，对不对？啊，非常酷的一个建议。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很好听的，人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的这种建议。这边的建议，这叫探子对那个约书亚说，你不要再兴师动众啦，你不要再劳累大家啦。意思是什么？靠我们自己，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下来了。当约书亚在倚靠神，他取得了耶利哥城那个极大的胜利之后的话，马上就有世界的声音进到他的那个耳中，进到他的心中，说：“哦，你不要再倚靠神，这件小事情不要再麻烦神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不是听到别人说：“啊，这件事情太小了，不用祷告，不用麻烦神了。”你们听到不听到？你们自己有没有说过？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件事情，鸡毛蒜皮小事，神哪里管得到这种小事？我自己做就好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最大的一个危险，其实就在你得胜之后，你经历过神大能的作为，好像你的心突然间敞开之后的话，但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世界的声音、人自己的那个骄傲，可能常常就进到你的环境里头说，现在这个小 case。piece of cake， 就一个像个吃甜点一样，不需要再依靠神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些的声音都在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神，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相信吗？你生活的这些事情，你离开什么？你可以离开神，你可以自己做吗？我们问我们主耶稣说，你是不是可以离开神，自己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当我们不愿意依靠神的时候的话，人的声音进到我们里头，我们很容易就被说服，是不是？约书亚同样，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被这些声音他说服了，所以2000-3000人出去，一出去就在爱城的人面前跪拜，在他们眼目中，原来以为不就是没有什么事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居然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大问题。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小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忽略神的同在，你可以忘记神的带领，你可以靠着自己，你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总有一天，你现在所做的要成为你将来得胜的那个拦阻。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依靠自己。这世界常常在鼓励我们，我们要依靠自己，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说你要酷要装酷，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我年轻的很多词我现在都在学我们女儿一回家，我们讲到一些什么是酷酷 wonderful 呵呵酷呵呵，我说酷我是什么东西啊？凉啊，吃冰棍还是什么？这个时候是酷，过一阵子可能变成 hot，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很 hot， 对不对？那些 game 非常的 hot，一下子酷一下子 hot， 我不懂这世界到底要怎么样，但是这世界不是太酷就是太 hot。 弟兄姐妹，这世界总是在影响我们。最重要的话，你在被这些事情话语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需要 有一个声音问你说，这些事情的酷，这些事情的 hot， 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意让你现在做你现在做的这种决定？如果不是的时候的话，你凭着这些酷，凭着这些汗，哇，你去追求这些潮流，追求这些的别人追求你也追求的时候的话，哇，总有一天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让你的心在这世界面前要消化如水。弟兄姐妹们，这世界永远是先给你一点的甜头，然后呢它慢慢的吸引你的注意力， 慢慢的把你带到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自拔了。金钱是这样子，感情也是这样子，权力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往前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离开神的。我们需要学习起来依靠神。要不要兴师动众？要不要劳累百姓？弟兄姐妹，这不是你跟我的事情，这是神的策略。你需要不需要往前？你需不需要停留？这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停留做的决定，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要跟你来说，不要容许这个世界的化身对你来说有个影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说对不对？生意里头，生意场、商场如什么？哎呦，厉害！还在读书就知道战场啊？没有啥意思啊。商场是如战场，对不对？商场里头最重要是什么？你要 firm。 好，这世界教导我们，你要什么？我们在厚黑学，对不对？又要厚，然后要黑，然后你才能够吃得透。但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进到商场的时候，你是不是学的大潮流？你要跟讲你别人厚，你要不要比你黑？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你在神里头你有不一样的选择？我就想到一个的例子。你看1975年的时候，在日本有一个大的财团，一个总裁，日本都家族式的那种企业。那大财团的话，就是有个总裁80几岁，然后他去吃饭，他请他的客人就是去那个小店里头吃饭。那个店里头的话，就大概是一个牛扒还是什么东西，还是猪扒，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店。然后他去那边吃，吃到一半的时候的话，大概都吃完了，然后完了之后要谈正事。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是那大家都吃完的时候，那个总裁就要跟那个他的客人开始要谈生意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就把他的随从就叫过来，他说呢，先生说，你去把那个厨师叫出来。大家你知道哈，如果你去吃饭的时候的话，你要把厨师叫出来的时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大家都知道不好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那个厨师从那个厨房出来的时候，当然就知道对方来头很大，就不知道他要跟他说什么，就是很紧张的就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的话，哇，那个一个紧张的脸色的话，就那个总裁一看到他的时候的话，他就你不要紧张，我为什么叫你出来呢？是因为我这盘牛扒我只吃了一半，然后这不是因为我做的，不是因为你做的难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年纪大了，不能够消化了。我怕这一盘东西端进去之后的话，你一看呢，你就觉得一的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或者说客人闲着闲呢，我是怕你的，所以我把你叫出来。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个故事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在这个生意场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我们的反应，你知道，你的那个反应的话哈，你是可以影响到你周围的那个人的。如果我们不大小心的话，你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走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绊倒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别人就跌倒了，我们别人可能一辈子我们就过不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能够真诚，我们能够有爱，我们能够把神的生命从我们生命当中流露的出去，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有多好。我们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依靠神，需要靠着神的灵来提醒，让我们在每件的小事情上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所以不要再依靠自己，我们需要学习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起来，当以色列人在这爱城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之后的话，所有的就是他们两三千人一上去一打仗的时候的话，他们失败了。失败之后的话，约书亚一回来，他马上求问神，神马上告诉他们他们当中的问题。这个时候约书亚他不是停留在他的失败里面，他是能够起来，他能够重整他们的队伍，能够重整他们灵里头的就是这些的问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些小事情上面他开始认真了。所以你接着看来第8章第3节，你看当他们调整之后的时候，约书亚他和一切的兵丁就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多少人啊？ 三万人，从两三千人，从这漫不经心的一个态度，变成什么？一个很重视的一个态度，两三万人起来。然后呢，不单是三万人在那边，然后呢，十二节他又挑了约五千人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一直到打仗开始的时候的话，约书亚他没有停止，神说不停止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往前，他就继续顺着神的那带领。所以八章二十六节这边约书亚他说，他没有收回手中所伸出的短枪，直到爱城一切的居民尽都杀绝，意思是说直到神的时候满足为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小事情上面千万不要松懈，你小事情上面的你每一个的反应都决定你下一步你们进入到神的那个命定里面。我们教会刚开始有一段的时间，对不对？好，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神的很多的带领，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哇好像神的恩典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就在小事情上面松懈了。小组也是一样，我们小组刚刚开始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种喜悦里面，我们更加要谨慎，在小事情上面要忠心。今年我们是要进入到神所命定那个丰盛，无论是我们个人，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的小组，神的丰盛都在前面我们预定。但是呢，你怎么进去？就是在小事情上面要忠心，重新恢复起你对神的那种执着，那种专一跟从神的心。不要因为这样一个得胜我们就松懈，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一个失败好像我们的心就消化了。起来吧，让我们在神面前紧紧抓住，从小事情上面我们开始来跟随。我们再次跟左右说，你要在小事情上面专心。 好，小事情上面忠心，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那个命定里面。好，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在学习，我们要转败为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话是什么？你要在小罪上面要对付，你要在小罪上面你要学习对付。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在小罪上要对付。哎呀，今天大年初一哈，讲这个道我自己都觉得蛮沉重的好，但是我相信若是我们今年我们要突破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在一些基本面上面我们要开始学习突破。生命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很难进入到神的那个恩典里面。以色列人在这个爱城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放松倚靠人的心，倚靠神的心，也不单单是他们那漫不经心的去面对爱城，更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是因为一个人，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软弱得罪了神。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亚干取了当面的物，但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随机的，这件事情的发生乃是神有话说在前面的时候，亚干却软弱了。神的命令在攻打耶利哥城以前呢，约书亚就向以色列民交代的非常清楚，像六章第十八节啊，大家看哈，六章十八节他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人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非常的清楚，当灭之物你们不可动，也不可取。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物品乃是在咒诅之下的。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缺钱，好像金器银器这些东西都要归到耶和华的殿中。弟兄姐妹们，神之所以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动这些东西的时候，乃是因为在迦南那个遍地那个偶像崇拜的当中的时候，这些金器银器啊，哎呀，还有那些他们的衣物，你看亚干取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对不对？好，在这些物件上面的时候都雕刻都满了，都绣满了那些偶像崇拜那些东西。弟兄姐妹们，你看今天有人在纹身，对不对？哦，那些很多东西的话非常可怕的那东西的。弟兄姐妹们，那些背后都有属灵那些的影响在后面的。弟兄姐妹要小心，所以为什么圣经里头他说你们不要纹身，你们不要 把这些东西的话，雕刻偶像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黑暗的权势就能够附在这些的看得见的事情上面，吸引人的眼目，让人的心可以慢慢的就偏斜了。但是神是忌邪的神，他为了保护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这些坏的东西你们不可动，连想都不要去想。神说你们要放下这些的东西，当你们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什么？这边讲到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连那的以色列权势全营受了咒诅。咒诅这个字的话，其实在旧约这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用词，它专门的用在跟偶像那个或者说那些假神和那些祭拜祭祀所用的那些物件上面所带来的那些咒诅，那些后果上面，神非常看重这些事情。所以神说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保守你们的心，因为如果你们的心不被神保守的时候，你一触动到这些物件的时候的话，你的心容易就被牵引，就容易出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以色列人当时在迦南地在攻打耶利哥城那个当时才会有的，今天在这个世代同样都会有。邪灵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正在通过这个世界，正在通过这些的偶像，这些东西正在影响你跟我的心，世俗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求神保守我们在这当面的事情上面，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对付。当约书亚他从神那边领受到哦，原来在当中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的话，他就按照神的方法终于找到了亚干。他怎么对亚干说呢？七章十九节，你们来看，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以色列耶和华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是旧约一个很专门的用法。当人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说我劝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认罪。我劝你将荣耀归给神，其实是等于我劝你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来认罪。好，所以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的话，亚干他就回答了，圣灵就责备他，亚干就回答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二十一节他说，我在所得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的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什么贪爱这些的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盆里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弟兄姐妹们，亚干犯罪的开始是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心里就什么贪爱，便拿去了，是不是？看见然后就动了，心中起了贪念，然后呢就拿走了。好，这犯罪的三部曲，哈哈，一看，二心动，三拿。他不是怎么一看二看什么三看哈，他是一看心就动，动了之后那个手就动。弟兄姐妹们，这是这世界或者说黑暗权势在人生命当中所种的那个果子。亚干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第一个眼看心动手拿是谁？夏娃，大家都很熟。夏娃先开始，然后这个 pattern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从古到今一直到都是这样子。大卫他犯罪是不是眼看心动手就去抢，对不对？都是一样的，热光之下没有什么心思。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学习在神面前对付我们自己的心。你心连要突破，你心里头一定要什么清洁。心怎么样清洁？神他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一切的不义。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在那个地狱的权势下面的话，若你不抵挡他，他就胜过你；若你去抵挡他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他。所以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抵挡。哎，大家好像不想抵挡，太小声了。好，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抵挡罪的权势，不要容许他伏在你的门前，对不对？好，创世纪第四章，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要制服你的心，因为这个罪它伏在你的门前啊，你若不胜过他的时候，他必要辖制你，但是你若抵挡他的时候，你就可以胜过他。神的恩典在你里头，他要给你有这样一个得胜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我再说，我们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得胜你乃是回到神的里面。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说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认自己罪的时候的话，神就要处理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不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是知识。十字架的道理它不单单是一个救恩，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力，它的能力要在我们这样的软弱的生命当中，它要发生出那个得胜的那个功效。对世界而言，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对我而言，世界也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中间没有第二条道路。你要专心跟从神的时候，你要让神的得胜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发生效力，你就要经历这十字架的大能，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的脑袋里头，让你的心灵里头再次经历这十字架拯救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是要在小事情上面忠心，你更加重要是要在小罪上你要来对付。我们中国古人都说，你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你不要以恶小而为之，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活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还在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人还在这样一个限制里头。你如果靠自己的时候，你永远就在这个罪的圈子里头在打滚。一看见这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 pattern 你永远摆脱不了的。一看二心动三手拿，这个东西就跟着你。但是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告诉我们，人有另外一个出路。先前的亚当已经堕落了，但末后的亚当却是一个复活的神。罪虽然不断地试探耶稣，但是呢，耶稣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什么？他没有犯罪。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恩典。以前靠着我们自己做不来的，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他要把这个得胜他要赐给我们。你要对付小罪吗？回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你的小罪在哪里吗？回到圣灵里头。神的灵每天都在光照我们，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世俗的影响，不要再容许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世界的这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以前哈，就是说我也蛮新潮的，你知道吗？我也追求酷啊，只是我以前不知道那个字叫酷。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你到中国哈，我们以前都要穿那个直筒裤的嘛，对不对？啊，那个校装嘛，80年代我们校服那 uniform 的那种。啊，什么白衬衫蓝裤子啊，那一年从小学都到中学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那时候的话，80年代开放的时候，把喇叭裤不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宽宽的下面呢，哇！然后呢，我也赶新潮，我也去穿那个喇叭裤。结果呢，我是不能够礼拜一穿，为什么？礼拜一我是什么？我是少年先锋队，我是那个纠察队员呢，我是要帮别人去捡喇叭裤的。所以那天我不穿，但是其他天我就穿。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80年代我们都在穿喇叭裤，对不对？哎，我发现现在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穿紧身的，你知道意思啊？哎呀，我觉得这些东西飘来飘去，真的，如果你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是不是？你觉得你潇洒了，你觉得你自由了，其实你的灵里头并没有真正的长进，你还在自我的软弱里头，对不对？对吧？我为什么礼拜一不穿？因为呢，我怕我的面子过不去啊，对不对？我要去捡别人我自己都穿的时候，我自己不行。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心中呢，常常就是什么呀？心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是不是？我礼拜一可以去捡别人，其他几天我照穿，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如果你要在这个小事情上面的话，你要体贴自己的时候的话，你很容易你就进到软弱里头，你很容易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啊，别人都这样子嘛，我也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如果在这样飘摇这样动来动去的时候的话，你一生都没有定向的，你一生你都不能够得着神要你得着的那些东西。神要给我们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神要给我们的话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不的生命。当喇叭裤来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穿的这个直直的话可以的时候，你就说我就穿这个就好了， 你就不会随着这些的东西，哇，你在修剪自己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听众姐妹们，神永远要带领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看这些事情，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离开这个罪的瑕疵，要有不一样的反应。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离开罪的瑕疵，然后呢跟他说，就在小事情上面啊，你再跟他说，不要这么容易心动，然后跟他说，手也不要伸得这么快，求圣灵管制我们的心，调整之后的话，你可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并不那么难的，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的灵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福音。神说你不要靠自己，神说你要靠他。第一个，我们要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第二件事情，我们在小罪上我们要学习对付；第三件事情，神要告诉我们说，你要活在基督里。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活在基督里。啊，前面两个都比较负面的，小的不要不要。第三个是一个主动的，你要离开这被动的环境，主动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在转败为胜之后的话，约书亚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以巴路山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将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所以八章三十二节，好，我们同来念到三十四节，好不好？我们同念一下哈。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的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在得胜之后的话，约书亚的话做了两件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照着摩西的吩咐，把律法书上所写这一切的话啊，就用着抄写下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有这样一个心，把神的话语抄写一遍？不单单是抄写下来，是抄在你的心上。神的话不单单是在纸上，是在书本上。神的话最重要，要发生功效的话，是能够写在你的心上。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要写在你的心上。神的话语很多时候为什么离我们这么远，就是因为没有在我们的心上。当事情来的反应的时候的话，我们都是里头的东西就出来了。里头没有清洁的话语在你人生里头的，在你的心里头的时候的话，你做不出清洁的决定的。弟兄姐妹们，要学习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上，要抄写在你的心上，要花时间你来默想神的话语。今年我们要突破，今年你要进到丰盛里面，你能够走得多远，在神里头走得多深，关键是你的话语，神的话语你把握有多少。不单单是要有抄写的东西，而且什么，你要凭着信心，你要把它宣告出来。我们跟主耶稣说，你还要宣告神的话。好，你在铭记那个抄写这些那个神的话语之后的话，紧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公开宣告。约书亚他在抄写好律法之后的话，他向以色列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整体性的一个宣读。所以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你自己要读经，你在你的弟兄姐妹当中，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一起读经。我记得校园啊团契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啊，他们一些的同工啊，一些年轻人，他们在一起的话，我听过他们的见证，他说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中国人一见面说什么，吃了没有，对不对？吃饱没有？他们一见面，他们问什么，读经了没有？哎，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下一次见到他们的话，就说读经了没有？哎，我们跟主耶稣说读经了没有？弟兄姐妹，不是逼迫你，不是让你难堪。而是什么，一个提醒，我们不单是要抄写，而且是什么，我们要宣读，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的宣读。大家的心都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你的家就有希望了。 阿们。你大家的心都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你的小组就有希望了，阿们。你大家的心都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教会就有希望了，阿们。哎呀，大家好像都不大阿们哦。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话语，你不但要抄写，你要起来宣告，你要起来宣读，这样子的话，神的话才能够引导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进入那得胜生命的时机。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要突破，我们要进入到神的丰盛里面，你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栽培自己，好好的建造自己，好好的什么，大家一同起来，一同来追求神的话语。一出他就绝不突然回，神的话语他是有能力的。我们怎么样要宣告，怎么样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要顺服神的话呢？哎，下面有几项的建议，你们去看一看。第一个的话，你们要固定的跟神的子民同来敬拜。弟兄姐妹，敬拜不是可有可，不是你方便我方便。弟兄姐妹们，敬拜是神让我们跟他相遇的一个处所，一个机会，你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固定的跟一群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我以前说过，我们属灵人没有什么，没有独行侠，对不对？没有，自己一个人好像我可以独来独往的，你需要一团火一同起来烧。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还没受洗的话，你要什么？愿意洗礼。神说信而受洗他必得救，受洗我们是进入到神的身体里面。如果我们还没有明白的话，我欢迎你跟我来谈一谈，我们很愿意把这些道理跟你讲清楚。但是神是说我们要进入到基督这样一个大的身体里面。第三个方面，我们什么？你要遵守圣餐。守圣餐不是只是吃一个普通的饼跟杯，好像一个月一次啊，你吃完就过去。吃圣餐是要把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带在你现在软弱的生命当中，可以带你来突破。神说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常常预备自己的心，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然后呢，神的话也邀请我们，你要积极的要参与服事，凡事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你这样子服事起来才可以开心，才可以喜乐，才有平安，才有神的恩典常常会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呢，神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忠心的做十一的奉献。耶稣他并不缺钱，我们跟主说神不缺钱。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奉献？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跟主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弟兄姐妹们，神的话鼓励我们迈出这个行动的一步，神让我们在行动当中跟他相遇。弟兄姐妹，信仰是真实的，信仰不是在玩扮家家。弟兄姐妹们，信仰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这样一个翻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得胜，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祝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守圣餐，好吧？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自己。好，我想我今天讲到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我希望给弟兄姐妹，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等候。好，如果今天神的灵有什么东西感动你，好，有什么东西来提醒你，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来承认。不要忘记，人若认我们自己的不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这一切的不义。神要在我们当中重新恢复起那个君尊的身份，不要容许这个黑暗的东西一直在我们心中来辖制我们。我们的灵里头我们需要释放。如果我们是带着重担往前奔走的时候，我们这一辈子我们都不会释放的。但是神邀请我们将你生命当中的重担放下，那我们可以脱去这些的残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好吧，我们都一同安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张祷告的时间。 慢的学习，我们从灵里头，我们可以呼求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何等的美好，神的名何等的宝贵。我们来呼求耶稣，耶稣，哈利路亚。教授跟秋盛弟兄啊，帮我们拍饼跟杯，好不好？谢谢。我们欢迎每个受洗加入教会弟兄姐妹啊，一同跟我们领受。若是你还没受洗啊，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话，就请你停留在你们的座位上观礼，欢迎你继续跟我们一同崇拜。耶稣被卖的那夜，举起饼来，拨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同领受主的身体。饭后，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是我流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你们应该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领受主的杯。弟兄姐妹，我们同祷告。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要成为我们的医治。主，我们相信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道理，不单单只是一个救恩，是一个知识，更重要，十字架是一个大能。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 愿主你的恩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然后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软弱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现在鼓励，我们欢迎弟兄姐妹，若是你们现在身体当中有难处的啊，或者你心中有任何解不开的，你的担心也好，你的问题也好，这时候的话，把你的手啊放在你的疼痛的部位，或者放在你的身上，我们同来做这样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同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同站立，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领受十字架的能力。哈利路亚！父神，我们敬拜你。好，我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好。父神，我们敬拜你。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为我从死里的复活。
三天后为我从死里复活。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谢谢你。
谢谢你。
将这样血约的实际印在我的心上。
将这血约的实际印在我的心上。
我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
我相信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的罪，
能够让我脱离罪的捆绑，
能够让我脱离罪的捆绑，
让我这必死的身心灵要活过来，
让我这必死的身心灵。
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
奉拿撒勒耶稣基督，
命令罪的捆绑要离开，
命令罪的捆绑要离开，
我的灵要得自由，
我的灵要得自由，
我的魂要得释放，
我的魂要得释放，
我的身体要得医治。
身体要得医治。
主啊，我欢迎你。
主，我欢迎你。
你的主权开始显明。
你的主权开始显明。
让黑暗魔鬼的权势没办法在我生命当中存留。
让黑暗魔鬼权势没办法在我生命中存留。
神的国，我欢迎你临到。
神的国，我欢迎你临到。
我相信过往的这些的难处不能够再辖制我。
我相信过往这些难处。
这疼痛的话，我要经历医治。
我要经历医治。
在忧惧恐惧中，我要经历平安跟喜乐。
在忧惧恐惧中，我要经历平安。
因为主你一来，
因为主
你要断开这一切的捆锁，
你要断开这一切，
要驱走这一切黑暗的权势，
你要驱走这一切。
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要赞美。
哦，主啊，我赞美你。
赞美。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啊，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哈。因你爱的大能。